当我们在讲基督徒自由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哈，包括我们在这一堂讲的，恐怕会叫弟兄姐妹有点吃惊哈。就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的。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仅是让我们脱离了罪恶，脱离了死亡，而且脱离了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也又知道，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玄的道理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是因为在人的肉体，在这个世界里面，总需要有律法。有律法的时候，就不是在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简单这样讲，管我们看得见的肉体，那个是让我们就有很多的那个，我们上堂讲的，在律法底下，我们甚至会犯罪，我们甚至挑起我们的罪恶哈。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呢，华人基督徒很不喜欢讲，也很不喜欢听，也很怕讲，也很怕听的，就是自由这个字。因为世界把自由用得很坏，所以我们也不太喜欢讲自由，我们总是讲要守规矩，要守律法，而这是很危险，走入律法主义的路。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就废掉律法，我们要知道一下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今天这一堂这个了解也是有点困难的，求主帮助我能够好好的表达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保罗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各位，这个难听，但是你需要看到他在讲什么。他的确讲到说，我们人在律法的势力之下，在律法的手下，我们人好像被一群恶棍黑道绑架一样。那么上帝，这当然一个比喻的说法，上帝用他儿子的拯救把我们从律法当中赎出来了，也就是我们不再做奴隶了，我们做儿子了，我们是自由的人了。加拉太书其实罗马书都一直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特别强调这一点，罗马书比较多强调的是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释放得自由，加拉太书比较多强调的是我们从律法中被释放得自由，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我们也讲过，在从律法中被释放得自由，也就是活在圣灵里面。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各位，我们还是看到这句话，你不在律法以下了，你被圣灵引导，不在律法以下了。当然我马上要说啊，这句话在历世历代也被有一些人错误的来理解，我们在圣灵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甚至这变成很大的异端和很大的邪说。就是律法、圣经的话、上帝的要求，对我们通通都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因为我们在圣灵之下。有的时候我看今天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在讲主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大声喊叫等等的时候，我也有点害怕。因为现在的灵恩派，极端灵恩派虽然还没有走到像中世纪有一些异端，或改教运动有一些异端，就是我们不需要律法，因为我们在圣灵之下，然后他们在圣灵之下为所欲为，其实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你看最强调有圣灵，最强调属灵的，因为他忽略了律法，就是有这种异端，就是你就放心吧，你就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在圣灵里面了，不在律法之下，你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当然这种最容易放纵就是性欲啊，就是很多，那这是一个异端。可是他的确说，你们不在，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那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不要讲到说放纵肉体的私欲，你就说圣灵感动我，叫你跟我结婚，没有跟十个女生讲，跟两个女生讲，还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但他说，因为我在圣灵之下，我不在肉体之下。这是很多人以为所谓在圣灵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也不在肉体之中的时候，那种自由呢，其实他所表达的恰恰好就是用自己的情欲来代替圣灵两个字而已。这不一定是性上面，我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我觉得可能也有自卑感的传道人，就常常说基督释放我了，我们现在圣灵里面，我们不被任何事捆绑，我们要很遗憾，有的传道人就是要盖一个大的教堂，有的传道人就是要有个大的事业，有的传道人就是我们圣灵让我们自由，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好那个好。我觉得那些都还在肉体里面，不一定是性，可能是因为自己失败太多，很自卑，所以就被那个自卑感捆绑，然后就寻求精神层面的伟大，被肯定，被称赞。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可能就是他在社会上郁郁不得志，家庭里教会都郁郁不得志，他在那种大聚会里面大喊大叫呢，就觉得很释放。可是那种实在跟吃吸毒差不多，因为你那种大喊大叫的释放是很释放也很舒服，但是一完了就有现实的那种虚，那种失落虚空又来了。我们在圣灵里面绝不是说在圣灵里就放纵肉体的私欲，的确我在说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讲，我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也讲了。那在第六章讲的是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是在恩典之下，啊，这同样跟那个圣灵一样也是被人误解，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尽量的犯法，因为都有恩典嘛。这个虽然大家不敢用的太多，但是我觉得教会很多时候会用，哎，这个人太律法咯，我们要恩典一点啊，就我们会听到这样。那所以好像讲到恩典，讲到圣灵，就是没有法来管你。那今天比较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经文是这样讲，我们不能够废掉经文，经文讲的是真实的，不管异端怎么错用它，我们需要用更正确的解释来肯定经文所讲的。那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如果我们讲远一点，我们会讲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的旨意呈现在他所启示出来的圣子，圣子就是神的道，圣子的道的意义在圣灵的光照下能明白，所以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道跟上帝的灵一点都不违背，而且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圣灵来成全了上帝的律法，来替我们成全，来为我们成全，以至于我们信靠上帝，披上了基督，我们信靠上帝，领受了圣灵，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这让我们逐渐的成圣。神的儿子，我们披戴他，就叫我们一次永远的称义。称义和成圣是有关系的，完全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说，称义比较多，我们可以说是，或者就人的语言来讲，是圣子的工作，而我们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当然，三位一体又不能分开。那我们就是靠着圣父、圣子、圣灵，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这种圣洁的生活是自由的圣洁生活。这种自由包括我们逐渐可以比较自由的、比较自动的、比较自主的、比较自发的、比较自在的去遵守上帝的话。我是说比较，就我们这一辈子在肉体之中都不能完全，而我们上一堂讲一条跌倒就在众条都跌倒，所以我们还是完全要靠耶稣称义。但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的，需要认识而且需要对付的。我讲的你可能不太懂，我再举一个例子也许你能懂哈。就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生活，怎么样不被那些邪恶的这些思想所困扰。对，我对不起，我就再一次直接的说，我是一个男人。以前人家说青春期一天到晚邪情私欲，我看我现在六十几岁还是一天到晚邪情私欲，我是真的这样说，只是没有发出来而已，没有说出来。但你要说没有吗？啊，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呢？这是很糟糕啊。 其实我也觉得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会动这些邪念，固然了，我们每个弟兄都知道，我相信姐妹多少也知道，因为我们都是人，固然是被那些东西引诱，然后就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在里面想，所谓的意淫。但是我觉得即使在以前，我们也觉得那不是很快乐的事，有一时纵欲快乐，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人都不会觉得，因为那违反上帝的律，不会是愉快的。而且我们可以诚实的说，虽然也不必多讲，因为这些东西总是有点尴尬，当我们在正常的正当的彼此相爱的婚姻生活里面，当然不只是性，但性是很重要一环，我们有真正的安全和喜悦满足啊，那感谢主。可是我们还是即使结了婚以后，即使年纪老了，还是会有这些东西，还是会看到一些东西，甚至不需要看到就自己想象，让我们很辛苦。那我们怎么办？这种苦哈，我们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假如说你脾气很暴躁，你没有办法克制你的脾气，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暴君，如果你是一个小霸王，家里是最宠你的，那你可以很所谓的自由的发脾气，别人都受苦，但是其实你自己还是苦。就是任何一种纵欲，不管是发脾气或者情欲的，或者是性欲的，或者是你很容易嫉妒，或者是你很容易骂人，或者是你很容易那个你的情绪让你很容易沮丧忧愁等等，这都是一种捆绑，这都是捆绑。那我们怎么办？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吧，基督释放我，叫我得自由嘛。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实在我们就因着上帝的爱，如果你越认识这一点，耶稣为你预备好的救恩，你就越能够自由，你会认罪，你会悔改，你会知道不必被控告了，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一切的罪了，你是自由的。但是在我们还活在这肉身当中，你就想说我们能够完全圣洁，我觉得这一辈子不可能。但是这一辈子不可能，不是说你不会有进步，这就是成圣需要有功夫，我们要很，我自己在这一点就很老派的地方了，就我们需要学习舍己，需要学习对付自己，需要学习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们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但是在现在好像是特别，因为以前被约束的太厉害，现在就发泄的特别厉害的，就是啊，要对自己好一点啊，要让自己过快乐一点的生活，幸福一点的生活，而放纵自己。我觉得我们这种是不好的，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自在，我们的享受一定有，比如说我可以大吃一顿，这是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现在也慢慢学会一件事，其实我从小就是这样，你真的大吃一顿，放肆的吃一顿，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没有一次是快乐的，因为你放肆吃一次，那个虽然小时候身体比较好，可以承受这些东西，但是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就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舒服。现在是稍稍放肆一点就很不舒服，就现在好像更不自由。但是这种更不自由里面，我觉得我就学会了一些自由，因为会不舒服，所以我就克制自己一点。就各位，我们行善，我们走正路，常常是因为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也因为前面的赏赐很丰富，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因摆在前头的赏赐，就轻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耶稣，连耶稣都这样，那我们也是因为有上帝的爱推动我们，因为有上帝前面的祝福也在吸引我们，一个推动一个吸引，就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走圣洁逃出喜悦的路。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有另外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的动力也很强，后面爱的推动，前面幸福的吸引，以及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曾经，我们不断一直到今天还有被责打，因为犯罪被责打， 因为那个责打就让我们下一次犯罪的时候，哦，我不要，我不要。各位，所以我们犯罪被责打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我们有那个好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现在吃东西不敢谈，放肆的吃，因为我知道一定不舒服。甚至当我被训练的更好一点的时候，我从小就听到吃饭八分饱九分饱就最好，我从来没听过，我从来没遵行过，我知道不好。但是现在我年纪大一点，反而比较能够，因为我发现我慢慢体会到，有的时候八分饱就是最明显的，就晚饭嘛，不把它吃得很饱就还想吃，停，我发现我睡得比较舒服，那个胀得很不舒服。就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艰难，如果在你心中有一些意见，有一些印象的话，是会让你啊、哦、就比较不想犯罪。我刚刚用吃来讲，我不用什么性的犯罪，我不用嫉妒的犯罪来讲，因为这个比较好讲一点。但是原则上都是一样，就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愿意被对付，愿意被操练，这个是好的。虽然对付操练我们常常觉得很痛苦，一方面有一些恶势力，外面的这些坏的势力，不管是以前我们比较专制时候的导师啊，或者是教官啊，我们觉得哇、哦、太凶了。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自己不肯被对付的话，我们自己心里那个小霸王也会叫我们很痛苦的。所以学习对付操练，这个是让我们能够有自由的。但是这一切要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不是律法鞭策我们做而做，而是上帝的恩典感动我们做而做。我就又举一个例子吧。我在军队的时候要洗厕所，那很脏啊。各位，那是40年前，那很脏，那军部队里面很脏，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现在华人的厕所还是一般很脏，不过那个时候我猜更脏，去洗是很不舒服的。那个小便池要拿石头自己用手去一直磨磨磨，把它磨得亮亮的，哦，好辛苦。那我去洗厕所，当然一万个不愿意嘛，谁喜欢去洗厕所？我尤其不喜欢洗。尤其洗完了又被下一个人用的，是最火大。各位，我在家里也会洗厕所。我在家里厕所，我们大概是每几天就要把它洗一下。我们家都算爱干净的，所以要干净点。各位，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近人情啊？我很喜欢洗厕所哎。我很喜欢把我家的厕所洗得干干净净的，尤其洗得很干净，如果洗完了以后，我太太会说，哇，今天谁洗的厕所很干净，坐起来很舒服，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下次就希望，甚至希望厕所脏一点，然后我有机会来表现一下。各位，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都在洗厕所。为什么我一个洗得很高兴，一个洗得很生气？一个有爱，一个没有爱。我爱我的老婆，所以我希望她好高兴，所以我希望我把她的厕所洗得非常干净。没有爱，不管是长官叫你洗，老婆叫你洗，都很愤怒。那个愤怒只有用一个东西来取代，就是金钱。洗完一个100块1000块，好，那可以。我们今天上班80%-90%都是这种态度。你不喜欢那个工作，但是因为有金钱的报偿，你只好做那个事，或者因为金钱很多，甚至你很喜欢做那个事，但你并不喜欢那件事本身，是喜欢那件事的后面的那个钱的报偿。那因此人生的悲哀也在这里。当我们为了钱实在带给我们太多好处了，我们为了钱来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为着惧怕死亡或者鞭打或失业的痛苦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都叫康德讲的他律。 你是被其他东西控制的。刚才讲我们需要自律，自律自主，自律自主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的自律自主在于全然的做上帝的奴隶，全然的顺服上帝。你只有在信靠顺服上帝，不敢自律自主的时候，你才能有真实的理智来判断，这理智是服在上帝以下的，你才能真实去享受上帝给你的恩典而不被辖制。所以基督徒如果认识上帝的恩典，如果认识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伟大的恩典感恩的话啊，知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律法一切的咒诅，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在这种感恩和欢喜下，我们也走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上帝的智慧和很多时候是高深莫测的智慧中，让我们碰到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还是积极，不一定喜悦，碰到委屈的时候我们还是能积极，不一定喜悦，往前面走，这是基督徒的自由。这个就叫做我认为是不自由底下的自由。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或者我们往前面稍微也多讲一点，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啊，在罪恶里的痛苦，那个罪恶里的痛苦呢，罗马书第七章是最有名的，他说他已经卖给罪了，他说他里面没有良善，他说他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他想做的善他不能做，他不想做的恶他去做了，他说他真是苦啊，他常常要跟这个罪恶的律作战，然后他每打必败，或者常常失败被掳去。那个比较明显的罪恶，每一次的又去吸毒，每一次的又去上网，每一次的又去犯淫乱，每一次的又去这样那样，叫我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个世界上不管谁都会同意这句话，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是我真是苦啊，那个我是学者一直在争执的，那个我到底是谁，是得救前的我还是得救后的我？那么我认为得救前得救后都包括，我认为得救前也就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也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不会就是全然喜爱最终之乐。上帝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个人的心里，最坏的江洋大盗常常压制他心中良心的律法的功用的人，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我认为圣经上也在写，他有的时候也因为上帝的恩典会行善，而行善的时候他也会喜悦，他多数的时候也会因为他的行恶，有的时候也因为他行恶他自己会得意啊，因为他是罪人，但是他不可能没有我真是苦啊。我认为不信主的人也会有这种我，那我认为信了主的人也是还是有这种我。路德和加文传统的神学特别强调，这个我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他的特点的确是更圣洁的，更善良的，信了上帝的，但他特点就是他对罪恶的体会是更敏锐，所以他以前犯罪觉得苦的那个程度不太高，甚至有的时候还很高兴他作弊成功，他偷心成功，他贪污成功，他打了别人或者是小学生欺负了女生一下还很高兴。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的高兴的成分会越来越少，而我们痛苦的成分会越来越多，而这是好的。那个我真是觉得苦，是我们在犯罪在得救以后的我，得救以前是，得救以后也是。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可能在得救以后 我们就脱离了一切的罪恶。而现在这几十年流行的新约学者都讲到说，哦，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的，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脱离罪和死的律法了，我们就得救了。从经文来讲好像很合理，尤其是第八章第一节，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了，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是从耶稣来了以后，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在罪和死的律法之下，我们在圣灵和真理在恩典之下，我们就都能行善了。那个痛苦，那个罪恶的挣扎是没有了。各位，如果你看这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写加拉太书和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注释的时候，越来越否认我们基督徒会再有什么灵肉之争或者是灵欲之争，没有这个挣扎了。他们会说，哦，我们以前是在肉体被律法管制的世界里面很痛苦，那现在从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包括加拉太书说的极致时候满足，从时间上来讲，当耶稣来了以后，当圣灵降下来了以后，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脱离这些东西了，我们就不再在罪和死。如今这么清楚，我承认经文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觉得经文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根据时间的顺序，而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两个范围，在主再来之前总是有两个范围，这两个范围都在上帝的辖管之下，但是他那个是基督的国度的那个范围，是重生得救的人，是信了耶稣的人，包括旧约里蒙恩的人，蒙了上帝特别拣选恩典人才能进去的。那另外这个范围是不信上帝人的范围，但是不信上帝人范围也在上帝的管理之中，他们也有一些好的良善，也有一些对罪恶的恨恶，但是基本上他没有信上帝，所以他是在被咒诅之下的。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范围，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变成两个国家的公民了。我们又还活在肉体，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我们又进入了基督美好的国度里面。在这两个交织的范围里面，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一方面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一方面我们还在我们的旧我里面，就是我的老我里面，肉体里面，一方面我们又在新我里面。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辛苦的地方。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已经蒙了拯救却还没有得到完全救赎的，我觉得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描述的。他先讲我们已经脱离了，对，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已经脱离了一切的罪恶，这圣经是这样讲的，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上帝的救恩是完全，但是要在时间中的实现，我不能不说我们还是会有随从肉体的时候，就是第八章第五节以后的随从肉体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这些属基督人完全不会，这个肉体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说我们的老我，我们完全不会再被老我辖制了。但是在今天啊，我们还是有那个征战，而且很强烈的征战。我的学问当然远远不能跟这些新约学者比，我也不是根据我的经验，因为人的经验不能够用来解经的，人只有用圣经本身的话来解经。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的确被拯救了，我们的确完全得到了恩典，但是这需要有这活在圣灵中，完全的圣灵中，活在恩典，活在信心中，完全的恩典和信心中。问题就是我们不常有信心，问题就是我们还有这个肉体，是我们已经不欠肉体的债了。八章十二节讲，我们不是顺从肉体而活着了，我们是 靠着圣灵而活了，所以我们地位上已经得胜了，但是实际上，所谓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活的情形。我觉得对这些现在的学者在讲到说我们没有灵肉之争了，我们已经脱离一切的罪恶了，八章十八节以后是明显的反驳他们，因为我们的肉身，我们的世界还是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被咒诅的世界，而肉身他们会说啊，那只是会生病啊，制度会不好啊，可是那就表示我们还在罪恶里面，因为如果没有罪恶，肉体就不会辖制我们，我们还是苦。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活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的生活，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我们在八章这里看得到，包括我们这些蒙赎的、蒙拯救的儿女，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简单的说，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三个状况同时存在。第一个状况是最后一个，我们现在是在自由里面，我们有自由，我们不被良心控告，我们有自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有自由，我们不被罪恶和人的伤害所伤害，我们是自由的。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救恩里给我们的，我们有。但是我们又同时有第二个败坏的辖制，我们在有败坏的辖制中有自由，我们会仍然有生老病死，仍然有恶劣的政权、邪恶的丈夫、邪恶的政府、邪恶的我们自己，我们仍然会有骄傲、嫉妒、自私等等。我们还是在自由里面，有信心的自由里面，又常常被败坏辖制。不过感谢主，我们有第三个状况，我们有指望，我们是活在盼望当中，我们活在盼望当中，我们在生活中知道自己自由，非常喜乐，我们在生活中被败坏辖制，我们非常痛苦，我们在生活中想到主给我们的盼望，想到主的恩典，我们就有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过得胜的生活的。不过这得胜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得胜呢？这得胜生活不是像一般我们了解得胜生活，打胜了就是把敌人打败了，把敌人打死了，凯旋归来了。不是，基督已经打败了敌人，基督已经打死了敌人，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把得胜的果子都赐给我们了，圣灵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还等着得胜的君王最后的回来，我们还等着得胜的君王在我们身上不断有的得胜。各位，得胜的生活对基督来讲不是仇敌已经没有的，不是仇敌已经被消灭的。一般讲到的得胜，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最熟悉，可能整个罗马书我们最熟悉，我们最喜欢的是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同意这件事，圣经话我们都同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得自由。而我们的得益处、得自由，万事万物，这真实的，这万事万物包括我们在被败坏辖制的时候，你说是这样吗？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不被控告，没有人能控告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安，这是你我都需要有的平安。这是我们当中，我实在不说我是属灵人，对不起啊，我刚好暗示我是属灵，我不是属灵人， 我不好，我是罪人，但是我需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属灵人，有一些追求主人、追求圣洁的人，他良心特别敏感。我必须很惭愧的说，我是很敏感，我常常被控告，我常常因为我过去所做的错事，我被控告，那个控告很痛苦，那个控告包括我不敢讲道，我也不敢管教人，因为魔鬼会控告你什么东西，你可以讲这种话。如果我偷过钱，我不敢讲不可偷盗的教训。如果我犯过淫乱，最起码在头脑上犯过淫乱，我不敢讲，甚至我不敢对我的儿子讲你们要生活圣洁，我会被控告。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然后很痛苦。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心的自由，直到耶稣已经赦免。那个赦免意思，赦免的意思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神不算为有罪，那个叫赦免，就好像没有一样。各位，这个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过去魔鬼最会这个，让我们很痛苦，拿着上帝的律法来控告我们。我们得自由是不被控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你一定要记得哦，很多人在控告，包括撒旦在控告，你也一定要记得，你要去回想约伯记哦。当撒旦在天上控告约伯的时候，看起来上帝刚开始听了撒旦的控告。我们今天不讲约伯记，在撒加利亚书有同样的情形。当撒旦在天上控告我说，上帝康莱昌那个人是很假冒为善的，有这样这样的缺点的时候，撒旦绝对不说一句谎话，因为他不能骗上帝，他讲的都是真的，而上帝是最圣洁的。所以撒旦的控告，在天上对我们控告，应该可以完全成功的。他要告我们说我们是下流违反律法人，是完全成功的。好，我们感谢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但是整个救恩很重要的一环，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有神称他们为义，这是耶稣基督工作，所以我们被称义了。而且耶稣不断地在天上为我们祈求，这个祈求，耶稣的工作其实在天上就是为我们祷告，就是为我们祷告，还加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大祭司的祷告。祷告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难道他在祷告求上帝赦免我们吗？应该不需要，因为上帝完全赦免了我们。我觉得他在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赦免的。他赐给我们圣灵，当然上，就你在想耶稣在那一直求上帝干嘛？他可以做很多别的事嘛，管理万有啊，他干嘛一直在上帝面前为我们求？求什么？求赐给我们圣灵吗？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继续赦免我们吗？我想都是了，当然上帝都赦免了，上帝不需要这些。我觉得他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蒙恩，然后你知道你的得胜是什么吗？你的得胜是把魔鬼把这一切都打败了吗？你那得胜，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征战了吗？我们的确不跟耶稣的爱隔绝了，但是什么叫不跟基督的爱隔绝？不跟基督的爱隔绝，不是说我们天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跟基督的爱隔绝，照他讲的是同时有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那么如果有危险、刀剑、世人的各样的罪恶，甚至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不能跟上帝来隔绝。 这给我们得自由，这给我们得安慰。好，我们来应用一下吧。我们应用一下圣经上讲到的，我们得自由。我们已经讲，不是说我们不犯罪，我们仍然在犯罪，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环境都变好了，或者教会变好了，不管是看圣经或者我们自己经验都知道，完全不是如此。我们还是相信一件事，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他死而复活已经完成了，这我们知道，他已经说了成了。但是就时间来讲，那个成就要等他再来才完全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凭着信心享受他已经给我们的自由和幸福，但是又凭着信心经历在世界上种种的不自由，而在这种不自由里面，我们能够仍然是自由。我刚才有讲一点这一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个都在讲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基督徒生活是讲的这么真实，非常的美好的。他讲到信的关系，因为人生这是很重要一个。他讲到信的关系，他讲到夫妻生活的艰难，他还讲到单身的艰难。不管你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是丈夫信主是先生信是妻子信主，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问题当时都有，就是我们用这句话，我们不自由。我们单身的时候很不自由，为什么？单身的时候欲火攻心，很痛苦。我们不要讲欲火攻心，就是我们单身的时候真是觉得就很不舒服嘛。弟兄比较多欲火攻心，姐妹比较多，我听到就是想要把自己嫁出去。我们教会每一次婚礼，我都觉得叫好多的姐妹很难过，什么时候该我？弟兄比较少这种想法，就姐妹一看到婚礼都很羡慕。我们希望过一个有婚姻的生活，有被人爱的生活，有被照顾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单身实在欲火攻心，太痛苦了，天天不自由，没有办法禁止自己不犯罪，起码思想上很难禁止。于是我们就结婚吧，一结婚，那各位更知道单身好自由。他说单身是欲火攻心，结婚呢，第七章二十八节，肉身受苦难。啊，我怎么没有听到底下每个结婚的人说阿们呢？保罗不必讲，我们都知道，这个实在不需要讲的。最奇怪的事是，你最想跟他在一起的人，那么用了那么多辛苦跟他在一起的人，到最后最伤害你，叫你最不自由最痛苦就是他。然后女性到最后可能说，好，我嫁错了或怎么样，有的时候离婚了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再来一次还是一样的，对。然后女性另外一个痛苦就是，好，我们被男人骗了或者被男人伤害了，好，没关系，我生一个，然后生一个最爱的，生两个最爱的。然后同样我看到很多的报告都是这样，我相信很真实。妇女40岁以上妇女或30岁以上妇女，结了婚的有小孩的，最大痛苦的来源常常是儿女的管教。奇怪，女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拼命要嫁一个人，然后他叫你痛苦，然后拼命生两个人，他又叫你很痛苦，那有被虐待狂啊。这是保罗讲的哦，我愿你们免这苦难。单身很苦，结婚也很苦。其实保罗还有讲很多，那你就结婚嘛，你很苦你就结婚嘛。结婚以后很苦，那个不幸的人实在他要走，让他走，但是你不要绝望，你可以救他的，你不要觉得你不可以救他。他还讲到后来，如果 丈夫死了或妻子死了怎么样，你都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保罗没有讲，只讲那个天花乱坠的，像我们每次在婚礼的时候听到那些实在不诚实的一些话啊，什么不管是谢清恩啊，或者对不起我讲话很冲的哈、哦，哎呀妈妈你这爱我啊，我这一切都非常感谢啊，你惹妈妈生那么多气，然后妈妈惹你生那么多气，你赶快想逃，你怎么都不讲呢？好，圣经都有讲，很简洁的讲了这些，然后也有讲你怎么办，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你结婚有结婚艰难，你不结婚有不结婚的艰难，你能够在这种这样那样的环境中靠着神的恩典生活很好。我们生活里面一个是婚姻，婚姻应该叫我们幸福，但是我们承认了不信主的信主的家庭里面痛苦的成分都很多，但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不信主和信主家庭里面快乐的也不少。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神怜悯恩待我们，我希望，不能说相信了，我希望我们当中多数说平衡起来也讲婚姻还是幸福的，我希望能够这样讲，我觉得我是这样子啊，但是不是说没有很痛苦的时候，这是婚姻。另外一个就是工作，人生大概就这两个，家里里面，家里外面。保罗说，保罗不用很多的篇幅，第七章多半讲的是婚姻这一方面，但是用短短的四节讲了另外一个事。第五节，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这话非常简短，我们先用第一粗浅一点的来了解。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工作，保罗都讲一句话，看起来是很保守的，看起来是很消极的，就是守素安常。守素安常好像就没有什么进取，守素安常就是对婚姻来讲，你没结婚你就不要结婚，你结婚了就不要离婚，离婚了就不要再嫁再娶。他的意思就是你把你的现况做好，你不要没结婚的时候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离婚以后又想再结婚，那就要不守素也不安常。所以保罗意思其实是最积极的，守素安常意思说你把你现在日子过好，你现在是做学生，好好过做学生的日子，你不要一天到晚想我毕业以后就好了。你现在在工作，你就不要一天到晚想我什么时候退休就好了，你现在就好好工作。你没结婚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想结婚，但就把你单身生活过好，你不要想哎呀谁来帮我洗衣服啊，谁来帮我烧饭啊，你把你单身生活过好一点，这我觉得是非常智慧的。你现在上班，你现在先不要想我什么时候换一个工作，老板什么时候死，或者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你先不要这样想嘛，万一你天天这样想他没死你死了。你先天天上班的时候手术安常，把你的工作做好一点，你工作实在做不好，你的老板实在很难处，你也只能先想到说你把你现在状况不能够改善它，最少把你的心情改善一点。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状况改好一点，或者是让自己的心态好一点，因着信靠耶稣，这个就叫做自由。其实你不是一天到晚想人家死啊，或者人家或者我换工作，或者人家搬家人家走啊，就是你的不自由都建立在环境的改变上啊。环境不一定改变啊，改变的结果也不好啊，你要自己能改变。我们肉身不一定能改变，你不一定现在马上博士马上就念到，或者马上就发明什么东西，这事实上我们肉体改不了的，只有越来越坏的。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有自由，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奇妙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和认识。 所以他说你要守住你的身份，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但是你最好在你每天的生活，甚至我就说你现在的生活，各位对不起啊，你现在不要一直想说怎么还不讲完，怎么还不讲完嘛，你现在就好好听就好了。你希望改变现状让你蒙祝福，那实在是不切实际，因为下午日子也不一定好过。就你就你说现在讲道实在讲这么烂呢，那你就想想看，你想点别的事嘛，讲这种烂道，神也使用，神真的很爱他、啊、等等等等，神也很爱我啊等等。就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躲避现实的人，我们不是在做梦的人，当然也不是只是调整你的心态，我们也是长期希望怎么样把我的环境改善一点，把我周围人改善一点，怎么样老板不能够相处，我怎么样避开他一点，这也是可能的。就圣经上讲的都是实际的现实的世界。哦，谁不想现在住到豪宅里，我到一辈子也住不到豪宅，那我不能一天到晚住豪宅嘛，我就把我现在家里弄干净一点，弄安静一点啊、哦，吵死了换一个气密窗，没有钱换气密窗啊，再贴一点的什么东西嘛，或者戴耳塞嘛，总之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仰望永远的救恩，相信上帝的慈爱，而现在过一个积极的生活，那积极生活是心中是自由的。你守住这身份，意思不是说不可以换，而是说我不是靠着环境的改变而就变好了。我们可以求改变环境，但是我们从我们的心开始。你是奴隶蒙召的吗？你做奴隶，上帝呼召你了，进入他永远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你现在觉得很忧愁，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奴隶。你不要忧愁，如果能自由，这里的自由就是你不做奴隶，那很好啊，那求自由是更好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说啊、哦，我们都是奴隶，但是我们心灵自由好吗？没关系，继续做奴隶。没有，我们能自由更好，我们的薪水能更高更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环境能更好是最好，我们的家庭环境能更好是更好。我们不是不改环境，如果能够自由，能够不被这些东西瑕疵是更好。但是如果不能，你也不要忧愁，因为你要知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自由了。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赐自由的人，那叫释放。做自由的人，像保罗是自由的人，是没有人辖管的，他是罗马公民。我是做基督的奴隶，我们都在做奴隶的工作。愿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上帝是我们最好的主人，我顺服信靠我的上帝。哦，保罗讲得很伟大，你已经被释放了，这是真的，你已经被重价买来了，耶稣的工作是奇妙的，已经救了你。所以你要有自由、自尊、自动、自发。我觉得很多职业，很多人，包括在台湾很多人没有自尊，包括街上游民没有自尊，他最缺乏的不是食物，他没有自尊，他可能已经没有自尊了，他觉得自己就这么烂，我就讨饭就好了。各位，我们基督徒要有自由、自主、自尊，而这些自主、自尊、自重、自在，通通建立在做上帝的奴仆。我绝对的信靠上帝，这不是迷信，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释放我们的自由，甚至我们主耶稣的被高升，就是腓立比书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到死，成就了一切的救恩和荣耀。所以我们做基督的奴仆，我们相信他的救恩，我们相信他的带领，不是什么逆来顺受啊，什么屋檐下低头，都不是，是我们有一个积极相信上帝的力量。我们不一定能改多少，但是我们能够积极，我们还是会犯错，但我们能够积极。所以各位，你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我们不是法老的奴隶， 我们你不是你老板的奴隶，你不是不信主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或者是婆婆媳妇的奴隶，你是上帝的奴仆。你不是怕他，你不是因为他的威迫利诱在服侍他，你对他的服侍是更真实的，你是因为上帝的爱。当这讲起来好像很高贵，但是很实际。我爱我的太太，所以我很喜欢洗厕所，喜欢也不太敢讲了，但我很喜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主啊，给我那个自由，让我能爱我的长官，让我能爱洗他的厕所。各位，这一点大概要很久很久，不一定很久，也可以很快很快，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各位，请你再不要又误会了，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很贱，天天要去替长官洗厕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生活是很积极的，我们不会消极的退后。所以守住你的身份，意思说把你现在状况做好，那我们的自由是我们可以被不自由所捆绑，而因着信上帝人自由。这是保罗，保罗成了带锁链的使者，但他非常欢喜。如果可能他当然不要锁链，如果可能他当然不要住监狱，如果可能他不要碰到那些逼迫，但是如果还是有，他在这里面他侍奉上帝而喜乐。那这些各位，那个最动人的故事很多，我们就用这个做结束吧。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动人的故事让你就生活中不实际了，因为这些动人故事常常不在生活中发生的。就什么叫做自由？自由是被上帝的释放，不被捆绑，不被强制。那我们最被捆绑、最被强制的，还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里面的罪和欲望。所以当你有爱的时候，有上帝爱的时候，越丰富上帝的爱，圣灵浇灌在里面，你就越自由。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自由。那最动人的故事简单的讲，就是奥亨利的 The Gift of Magi， 圣诞礼物。太太不自由，因为她没钱，她买不到礼物给她先生。先生不自由，因为先生没有钱，买不到礼物给他太太。圣诞节要到了，没有钱，那怎么办？太太就剪掉了自己的头发，把那头发卖了，帮先生的表买一个漂亮的表带、表链。先生有表，没有表链。太太卖掉自己的头发，给先生买一条表链做礼物。先生没有礼物，没有钱给太太买礼物，先生就把自己最心爱的家传的表当掉了，帮太太。最好的是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但没有一个美丽的发夹，就帮他买了一个发夹。他一回家，你怎么把头发剪了？太太又哭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头发还会再长出来。我卖头发是为你好，你把头发剪了。太太以为先生生气了，先生不是生气，先生那我的发夹白买了，你头发卖了干什么了？我帮你买了一个表链，配你的表最好。啊！两个人大笑，拥抱。先生说：“我没有表了，我的表当掉了，给你买一个发夹。你的头发剪掉的，给我买一个表。我们的礼物用不上了，各位。”圣诞节很多人都喜欢讲这个故事，这个要来讲上帝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礼物，他不需要剪头发，也不需要当表，但他的确把他所爱的舍了，这就是自由。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被捆绑，我们从出生就被捆绑，我们行动不自由，我们想要做的不能做，我们不想做的人家天天逼着我们做，我们不想死，到最后都要死，我们从来都不自由。当世人在这世上，我们也在其中，有的时候有限度的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跟世人一样得到一些自由，我们能够阅读，我们能够不在迷信当中，我们能够懂这个懂那个，我们也能生活幸福，甚至我们能买车子开车在高速路上很自由，我们为这些都献上感恩。但是我们要献上的最大的感恩是耶稣的死，耶稣的道成肉身给我们的自由，使我们脱离罪和死和律法，使我们得到神儿女的自由。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爱，是你丰富的恩典。我们渴望，我们天天在等那将来你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叹息、痛苦、罪恶的自由。在那之前，主，你让我们仍然在挣扎当中，在牺牲当中，在被误会当中，在受委屈当中，求主让我们有你的爱，使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使我们在背十字架相信主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应验了经上的话，劳苦担重担人，在律法之下担重担人，在你的慈爱之下，我们得到安息和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你。